电视台其实到做电影节，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跨界，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成熟的不像初次举办的影展。
其实对我来说，创作它是一件特别需要鼓励的事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容易产生很多的这种力不从心的这种感受的。
学生的导演阶段，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讲故事。
就先做吧，至于它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什么，其实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每一条路都会有不断的分支，不同的路，选择一条路就可以了，走下去就可以了。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凹凸凸凹和你一起聆听故事，触达真实。我是主播劳动，欢迎收听蜕变影展对于年轻创作者的改变这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运营总监许红，韩工的导演杨娟，听听他们讲述影展对青年创作者的观察，以及青年创作者因为影展而发生的改变。希望有志创作影像的听众不要错过。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娟。
其实我觉得最内核的就是分享一下影展跟创作者的关系。许老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IM 两岸青年影展呢？就这两年，就是现 IM 是比较火的一个影展，因为它针对的是年轻创作者，然后奖金又很丰厚，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是很丰厚的，真的是很良心的一个影展。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个影展，然后从无到有这两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说来话长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创作人出身，我自己本身是电视台的导演，其实我做了很多年的导演。在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是看电视长大，但现在的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是不看电视的，他们是网络时代的这一代人。其实我们非常慌，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看了，没有意义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内容慢慢的转移到网络平台，其实在各个地方出现，而且我们自己认为，就是说，其实做内容的人，无论是做短片也好，做长片也好，或者在电视台上班的做新闻的同行也好，其实他们无非他们还从事的是一个手艺活，但是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做这个行业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去参加什么电影节或者什么评奖的，基本上做完片子，或者说在学校里做完东西，给老师交完作业，给几个身边的好朋友看完，就拉倒了。这个传播量非常的低。基于这两者，我们在是其实之所以创办这个影展，跟2019年的一件事挺有关系的。2019年的时候，我跟影展的创始人洪磊老师，我们一起去中国台湾做了一次访问，然后到了台湾艺术大学，他们的系主任就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然后跟我们介绍他们这个专业的一些很厉害的事情。说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老师眉色飞舞，他说我们今年啊，总共有6部作品录了那个学生剧展。啊，然后特别特别开心。哎，我们就追问他说到底什么是学生剧展，他说了解了才知道，其实是台湾的公共电视专门有一个学生剧展，是针对于年轻的这个创作者的一个剧本的征集，或者说一个进行中项目的征集的这样一个活动。他每年大概会给10到12部的作品，然后一笔钱，当时我记得奖金是60万台币，大概是12万人民币左右，12万13万人民币左右。那我们就特别惊讶，说那为什么老师你对这个事情特别在意呢？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剧展，它诞生了一届一届的走上专业道路的这样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阶梯，产生了这样一个让很多通过学生剧展走出来的青年导演、编剧，慢慢的在台湾的这个电影圈或者电视圈崭露头角。那我们就想，公共电视它也是一个电视台，它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是一个电视台，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做看看呢？我们就想把这个奖金设得挺高的，就从第一届开始，我们就把那个奖金设特别高。记得其实劳动老师有参加过，我们的大奖是有
瞠目结舌，
对，有3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150万台币。我们发现，其实所有的年轻的创作人，对他来说，第一个是机会，第二个 是他们拍片最缺的可能就是钱了。
徐老师，顺着你那个说，我突然想到两个事情，就在中国台湾，其实他们叫公视嘛，公视很厉害在于他们会给一些年轻创作者一些辅助金，就我知道好多在中国台湾的纪录片导演，他们都是拿公视的钱然后拍部短片，然后这个片子可能未来就成为他们长片的一个调研片。比如今年那个纪录片影展的最佳影片是那个就是北疆七嘛，那部片子其实就拿了公视的钱，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
我们也是考虑到其实中国大陆在电视台亲自下场办影展的这个好像也很显见，几乎没有，我们了解到就是电视台其实到做电影节，这个是一个蛮大的跨界，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团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半路出家，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跟各位前辈请教，就是说怎么想把这个影展办得更好，也有一点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所以我们也就自己比较放飞，没有那么多限制，也感谢这个我所在的单位给我很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吧，应该这么说。所以基本上呢，按照我们的想法，能把这个影展慢慢的第一届、第二届开始做起来。
我当时去了两届，我都去了啊。我第一届我写的那个总结文章叫《成熟的不像初次举办的影展》，确实是很用心的去做，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很用心。就是它不只是一个评奖，或者说给钱，它更多还是有一个扶持，比如说会有什么大师班呀，会有一些论坛讲座。我觉得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就特别的好，而且第二届又开始有那个叫“生生不息”的计划。然后杨娟导演也很巧，是第一届的获得优秀非虚构短片奖的，然后第二年又入围了《生生不息》，所以其实今天请他来讲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是这两届都参加了嘛，所以杨娟导演，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喊功在 IM 斩获优秀奖之前如何投递呀、入围呀，然后又知道了获奖不同的感受嘛？
其实当初在看到征片信息的时候，我的素材还躺在硬盘里，还没有开始剪，只是脑子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故事框架吧。所以当时其实离这个征片信息就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比较紧迫，但是也没有想着一定是为了投，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那我也算是提前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但是还好呢，剪辑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也是因为我的老师给我很及时的一个帮助和指导，所以赶在最后的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
对，你就是这种选手，
提交了，虽然提交成功了呢，但是其实我压根也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那个片子做的还是太急了，很多地方是还有可以去修改的空间的嘛。所以就是在得知入围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在看到和我一起入围的是就是有很多是来自这种知名专业院校的那些学生，对，我就觉得那大概是我的运气比较好吧就真的还挺意外的，反正就是抱着一种就是我运气好而已，而不是因为我的片子好啊什么的，就一直不相信自己。所以就是后来当自己我的作品在这个影展的大荧幕上展映之后，你就听到了很多的赞赏还有肯定的声音，再加上最终还获了奖嘛，其实我真的就会就因此吧而去重新去审视和认识了自己吧。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能创作，但是因为在这些专业的评委啊导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创作者还有很多观众的一些肯定，就是让我慢慢去认识到其实自己是一个具备纪录片创作能力并且可以去做得很好的人，所以我会因此去继续创作，所以呢我到现在从第一次获奖到现在我还在创作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创作它是一件特别需要鼓励的事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容易产生很多的这种力不从心的这种感受的。所以我在其实在这个影展当中不仅得到了鼓励，也得到了能够支撑我继续创作下去的资金，我觉得这两点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
我跟杨娟导演认识特别巧，就是当时我们在就是当时放映条件也很好，就在那个 IM 影展所有入围片子都在那个金井影院放映，然后我就坐在杨娟导演旁边， 他又问我说你是干嘛的呀，我感觉我这年龄也比较大，不大像那个青年导演。然后我说凹凸镜 BOC 的，然后杨鑫他说啊，我们都关注这个公众号，所以就感觉还挺激动的。后来就是一路走过来就拿了优秀奖，也是挺有意思的。而且看韩工你会觉得那种，就我刚才在开场之前也聊，就是当年的独立纪录片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很多这样的优秀片子就是他们会关注一个地点，一群人，然后记录他们的生活日常，然后通过他们生活日常来折射出这个城市的变迁，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刚才你说到你是最后一刻投递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刻投递不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做过评委嘛，就是他前面就比如给你十步，第一步叫早鸟投递嘛，十步给你以后，你会很仔细的看嘛，你作为评委，但后面一下突然告诉你还有30步，让你在比如说一星期之内看完，他看的可能就不如前面那么仔细啊，这是实话实说。但是呢，所以我还觉得年轻创作者他们可能提前做准备是很好的，不要等到最后一刻，这样把那个大成老师那个工作量是吧，许哥工作量增加那么多是吧，徐老师你也是很累的。那徐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杨轩导演这种情况，他去投递了，然后他会经过几道流程才会被选择入围呢？比如说 IM 的评委是怎么一个流程呢？评选
是，其实当 IM 的评委非常的辛苦，因为 IM 第一届第二届收到的影片数量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一届我们收到了1195部的短片，第二届更夸张，1376部。那其实说是短片，其实基本上每一部片子我们大概计算过，平均的时长也超过了20分钟到25分钟之间。
嗯，
那也就意味着可能看3部到4部就相当于一部长片。而且我们的片子是每一部初审影片只要符合资格的都会被评委老师至少3位以上的评委老师看过，也就是说那个审片量对于初审评委来说那简直是一个极度恐怖的数字啊。目前我们的初审评委已经开始抓狂了，
叫苦连天。
对，那其实我们评审是分为3轮，就第一轮从所有符合资格的作品当中做初筛，就是初审的阶段。那初审到复审这个过程，那我们会选出120部的作品进入到复审，给到复审评委。那复审评委会从这120部当中挑出50部进入最后的终审环节，然后终审环节将会评出，由终审评委会评出各个奖项。那这里我其实特别想说明的是 IM 的评委跟评审应该来讲跟大部分的影展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的奖项设置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终审入围有50部作品，但其实几乎相当于60%以上的作品能在影展中获奖，这个获奖概率比例应该是没有，好像没有影展没有这么高的。也就是说有至少有30个以上的作品会获奖。那可能也有人问过我们，问说为什么你们要设这么多的奖，这样显得这个奖的含金量不是特别高。这点我特别想要说明，其实因为杨娟，比如说杨娟她来自贵州民族大学，那其实我们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像扎家的他来自苏州大学的作品，他也获奖。那同样杨娟的另外一个同学也是贵州民族大学也获奖。另外像我们福建的福州有一个根本就跟影视专业沾不上边的，叫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的同学，那他也获奖了，也入围了，包括福州大学甚至于很多你没有听过的学校的同学。这件事情特别好，也就是这个体现了 IM 评奖的一个导向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们之所以设这么多的奖的名额，是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对创作有热情有天赋的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获得机会，能够入围或者得奖。我们不希望 IM 变成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或者中央戏剧学院几家所谓专业院校自己玩的这样一个奖项。 因为如果我的讲师的特别少，只有三个五个，那可能大概率就是他们几所学校的同学获得。而这些可能很有创作热情，而且其实片子不错的同学就没有机会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考虑，所以我们要设很多的奖，让大家都有机会。第二个考虑，其实我们这个评奖，我们并没有追求那种完整的工业表达的那种导向。我们所有的评委都认为，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学生的导演阶段，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讲故事，更重要的是你用你的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你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而并不是你这个片子是不是 4K 的，你这个片子到底有没有专业的灯光啊，你这个调色是不是专业级的调色，你的录音是不是特别厉害。这个当然是一个参考，但它决定不了这个片子是否入围，而这个片子能不能入围更重要的取决于你怎么讲故事。我想对于非剧情也好，对于剧情也好，都是一样的。对，所以而且我们这个影展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凡尔赛，因为像王小帅导演他做了两届的评委会主席，那包括陈林真老师，像徐小明导演，像郝雷，像张明，像张大雷，等等，这些业内几乎可以拿出来随便一个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咖的人物，他们却一起聚在一起为一个学生的短片影展来做终审评委，他有一点点就是高举高打，但是这体现了我们对于学生作品的尊重跟学生的尊重。我们觉得可能从杨娟的角度考虑，或者从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觉得说我的作品被王小帅肯定是一件是让我特别受鼓励或受感动的事情。
没错，是的，
对，对，所以我们很想要去营造这种我们对于学生作者的尊重跟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是发自内心，是真诚的，大概是这样。
哎，我当时在那个现场啊，两次颁奖我都在现场，我的感觉就是生早了。哎呀，真的，你就我大家可能那个听众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就是我眼睁睁的那个小哥们儿前天跟我聊天呢，下一秒就上台领150,000，我的妈！我算我们那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是我在2013年、2014年是连续拿过两个奖，然后每个奖金是20,000，那时候在国内算比较高的了。结果小哥们儿一下拿了150,000，而且他那个是两个导演嘛，然后有一个就说这75,000就可以支持他去国外留学的费用。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第一届颁奖的时候，有个哥们儿又站上去说，我的剧组都在等我。等我开机，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类似于我们停拍或者我们还在筹备，但是我现在可以和他们说我们有钱啦，就那么一句话，我觉得很发自肺腑啊，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是杨娟，因为其实你拍摄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人拿着摄像机，你去拍韩工这样的一个在贵州的，我觉得是贵州版的三河大神啊，就是我们说深圳这边发展完了以后，西部这边贵州也在，贵阳每天都在发展，然后出现了一个打零工的一个市场，然后您去拍了那个石原招待所里的一个一家人的故事，拍了韩工，然后你就是刚才徐老师也在讲，就是他们的评判标准。那你在心中，你当时拍这个片子的选题的时候，你会有些功利的想法吗？比如说，哎，这是关注底层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嗯，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没有接受过这种专业的。这种，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我完全是凭着我自己平时看的那些纪录片，然后以自己的一种直觉去拍。其实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在做长片，我就在回想我当初在拍那个短片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想，然后那种没有想的那种状态，反而我觉得你能够拍到更多有意义的东西。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一直在成长进步，我自己所谓的成长进步就是你懂得了更多的技术方面的东西，我就会觉得现在跟之前在拍短片的时候，我觉得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太一样。就是我还是觉得在拍短片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什么都不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就觉得我那一刻就凭直觉，我觉得是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就是没有那种想法，只是用镜头去捕捉，我就觉得 就我觉得其实拍纪录片应该是那样的状态才对。其实我最近在反思自己，所以我会这么想。
对，今天下午也在放映那个有部片子叫《自行车与旧电缸》嘛，那也是那个导演的处女作。我就觉得真的年轻创作者来说的话，处女作是有如神助。我再回想我自己创作第一部作品，我当时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拍，我就拍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像那个叫回归到影像本身这种感觉。就其实你就我们也说，比如说拍一部片子，你的人的性格和你的那个片子是很相连的。比如你生活中是什么样一个人，可能你的片子就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延伸到就是你的创作的目的和你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做纪录片比较重要的一个。所以就是比如徐老师你在看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片子，还有为什么呢？就是在 IM 影展上，你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片子吗？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
的确，劳动老师，因为是组委会的缘故，所以我可能比大家多看了一些片子。我特别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以我自己当年20岁出头的时候拍的作品，跟现在的小朋友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是远远的不能比的。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具有独立意识，然后他们很擅长用手段，用很好的技术手段去做自我表达，这件事情是跟我们那个年代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靠模仿，而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哎，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至少在某一个细节上是这样。我个人很喜欢的短片，是一个纪录片，叫《未尽人生》。是去年的一部获奖的影片，最佳纪录片的一个获得者。因为这个作者他是一个基于事实的一个新闻事件的这样一个纪录片。那作者本人是在美国读书，然后采取的是一个专访加上新闻素材的这样一个结合。可以说那个条件并不好，因为毕竟那个事情的发生距离他去完成这个作品已经过了有7、8年的时间，所以能把这样一个东西捡起来，然后去做一个表达，我个人就非常的敬佩这个作者叫做陈玉聪，他关注于社会现实题材，但是他做的一件事情让我又特别感动啊，因为其实据我所知，他获奖完以后，他把这笔奖金也超过了10万块钱，是捐给了一个基金会，就是防止就是美国留学
校
生
园暴
怎么
力，
样校园暴力的这样一个基金会。我觉得就是每个作者开始有自己的担当，开始用自己的东西，除了去记录社会现实，去表达自我之外，他其实用这种东西有一点点，怎么跟现实做结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去反思自己，去回馈的这个力量感特别强。每一个人不单单是在表达，而且他正在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对于疫情时代下的每一个个体来讲，其实都是脆弱的。大家需要这种温暖，这个特别让我感动。对。
我也很骄傲啊，因为那个片子是在那个美国获了学生奥斯卡的金奖，纪录金奖。然后
是
欧
的，
特定是第二天就找联系到了导演，然后做了国内第一篇采访，就是《未尽人生》，所以很骄傲，这是很骄傲一点。然后
是的，是的。
我再分享一下我喜欢的，就我在第二届我看到一部剧情片，我觉得惊到了，就是那个江柏婷导演的那个。小
小
径
径分叉，
分叉的花园，他
对。
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他创作这个短片也很巧合。他据说就是他本来有一笔投资可以拍他长片，但可能投资后来出了一点小问题，他就类似于钱财做了一个短片。它里面最好玩的是他的那个，他是讲那个爱情故事，他的影片的比例特别神奇，是16:10还是16:10几，就是一
是
个
的，
超级窄屏。当
是，
时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超级点评，他说 其实超级小平结果就是两个人两一对情侣他们那种关系是分手了嘛，如果这两个人出现在画面的左右是离着特别特别远，如果你是个窄屏，大家想象一下，就感觉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的疏离。我觉得这个导演他在用这种手法的时候，他不是哗众取宠，他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意识在里面，他已经想好了。这个点其实在学生片子里是很难得的，我是这么觉得。然后第一届里面就是佳佳的那个索朗热灯了，就特别有意思。他是两个导演嘛，那个他是藏族，然后另外一位导演是江苏还是浙江人，然后陪着他去了那个青藏高原，就是可能第几天就差点要挂了，但是也是很努力把片子拍完了。当然那个杨娟导演的海公也是印象很深的。那杨导您自己你有没有喜欢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剧情啊，或者是喜欢的点呢？
我对第一届的入围的作品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吧，因为第二届的时候在参加训练营就没什么机会去看。在第一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子是《寄生》那部片子，就是导演叫魏西佑，好像是福州大学的。这部片子之所以给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它总体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技术上跟我的片子，我觉得我的片子肯定就是没它好啦，就是它的一个技术上我觉得并不成熟，而且有很多粗糙的地方，但是它总体的表达上面，就是它首先是它的题材嘛，它的题材比较能够引起我的一种共鸣吧。就是因为我自己身边我家里也是有同样的发生过，就是跟他差不多的事情，就是他表达那个故事就在计划生育时代，然后因为家里多一个孩子，然后把孩子送出去这样一个故事。我当时我还在现场映后交流的时候，有跟这个魏西佑导演有表达我对这部片子的一个喜欢，就是我知道有其他很多更优秀的片子，但是像比如说来自北京电影学院啊那些专业院校的片子，我觉得他们技术上各方面它都很成熟，但是我可能会更看重一个故事，就是有没有一个点会就是打动到我吧，所以就这部片子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的，就是可能跟我平时观影的习惯有关系，就是我会更加去注重就是一个故事，就是它表达一个主题。然后技术的话对我来说就真的还没有那么的重要。
明白。然后特别有我突然你这样回想，就是当年我们当时我上学的时候能参加的电影节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联展学生影展叫伊斯夫妇，然后还有就是北师大做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有一个短片单元。我记得当时我有个片子拿了珠海的大学生艺术节的二等奖，啊，就是我就学校很激动说，哎，把你推荐到那个就是师大的那个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那个短片单元，啊，写了推荐信，然后大家信心满满的，结果第一轮就没进，就说那时候其实机会真的好少，然后你和那个电影学院和传媒大学去竞争，真的还是差点意思。虽然你可能在学校里你觉得是优秀，但是可能在大的平台会不一样。所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 IM 两岸青年展它面对的就是在校的学生啊，徐老师您可以补充啊，面对在校学生，就你即使可能四五十岁你还在读研究生，只要你是在学生期间的短片都可片子都可以参加影展。这个还您可以再讲讲，然后可以先讲讲就是说它为什么针对学生呢，就是给学生做短片有一个出路吗，还是当时为什么圈定在学生这个群体这个身份。
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影展的时候，当时刚刚也说了，其实就是为了对标公示的学生剧展，所以他们也做学生，我们也做学生，其实那个初衷是这样的。那后来其实做着做着就发现，学生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赛道，几乎好像没有就是说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这样一个短片的能够在专业上能够更凸显的这样一个影展，这个好像是目前中国大陆电影节的这样一个空白吧。虽然有很多的学生展，但是他们对于专业的性的强调，我觉得可能跟 IM 的标准有稍有不同。另外就是，其实做学生短片， 挺有趣的，就是你会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他没有那么多功利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所谓市场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这些困扰。学生就很纯粹，你就把片子拍好，我想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所以他会有很多出力的质感，这种出力的质感在当下特别珍贵，就是可能任何一个导演都会成长为，也许哪一天他就是专业导演或者说是商业片导演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自由度就显然没有现在这么高了。其实这种感觉，有一个平台能够去展现他们这种自由度，我觉得特别好。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希望说也许从 IM 两岸青年影展走出来的青年导演，未来可能五年十年真的在戛纳、威尼斯或者柏林拿了奖的以后，他可以很自豪的说我的第一个奖是在 IM 上得的。我们就很开心啊，就是真的有人能够这条路能够走得出来，那也就证明我们其实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更大了嘛。当然其实无论得不得奖，在 IM 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那种交流的氛围跟感觉。我们是一个不懂影展，但是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一个不懂影展，没有策展人，但是很用心的办影展的这么一群人。所以来到这里的小伙伴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我也听过第一届的小伙伴说，因为平潭是一个小岛嘛，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像大城市玩乐的地方，然后风又特别大，所以大家除了聊电影也没什么事干，所以就很纯粹很纯粹的聊电影，聊通宵，一个通宵接着一个通宵，就特别开心。对，
杨娟导演的《喊功》最近也是刚刚入围了一个青年，就是处女座导演的一个影展，江伯庭导演的那个《小径分岔》是入围了去年的金鸡电影节的创投，就是他那个，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往外走了。其实
是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两届 IM 入围的前五十强，也就是100人当中，其实陆陆续续又入围跟获奖了超过480个影展电影节国内外
的，那真的是挺有意思。而且就是顺着您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了一个点，我觉得啊，我延伸一下，比如说你看480个电影节或者影展，说明这个电影节真的很多很多，好像每天都在有电影节。但是 IM 就不一样，我觉得它除了投奖以外，去年还做了一个叫生生不息的一个计划，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凹凸镜的公号推送也会推这个，截止日期快到了，大家可以投啊。就是那个杨娟，你去年是参加了这个生生不息，这个你能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吗？就是他生生不息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啊？
生生不息怎么说呢，就因为我们去年的话呢，就是他今年好像有变化，去年的话就是针对你有短片，就是从短片变长片，所以去年的话入围的八个项目基本上都是有计划要做成长片的。所以就是我们去到这个训练营，就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项目，我们做一个阐述，然后导师就根据我们的一个项目线，就是当下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状态吧，就比如说有些还在剧本的阶段，有些已经开始拍摄，就像我的已经开始拍摄，那针对不同的一个阶段，然后导师会给出不同的一些很好的建议吧，很专业的建议。我觉得去年参加这个训练营对我来说就是帮助还蛮大的。其实去之前我的计划就是我的拍摄虽然开始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团乱麻的，但是在训练营的就是有很多课程嘛，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还有一对一的这个导师给出这些建议，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在梳理我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拍。就是对于你是已经有这个计划去拍，并且你已经在执行了，我觉得那么这个训练营的话，我觉得就是它起到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吧。但我觉得好像今年还有短片的 我就觉得嗯，
对，
就好，就更，我觉得
对，
更好的话，就一定会更
一会儿可以让徐老师再补充啊。我想再多说一点，就是我觉得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导演的处女作，他用了很长时间酝酿，然后拍的也特别的有趣，但是其实最难的是在第一部到第二部，甚至第二部到第三部这个过程。就有些人可能真的拍完一部他就不拍了，或者拍完一部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表达，其实这个是不持续的嘛。我觉得生生不息可能它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你不是获一个奖你就走了，你还要继续延续你的创作，让你的创作时间更长一点。所以徐老师能再介绍一下这个生生不息吗？嗯，
好的。其实我们在跟青年导演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特别是在这里，我因为劳动老师也知道，我们从去年开始除了生生不息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个陆校园的展映，叫做青春放映。很多同学，我们去到了去年去了80所的院校，那今年我们已经又去了50多所。其实我们发现当很多同学他说他想要来投 IM 的时候，他们其实 是稍微有一点盲目的，但是特别是他们看完这个可能获奖或者说入围的作品，包括听完导演的阐述以后，可能会动摇一部分同学的信心啊。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双刃剑，也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的作品好像离他们很远，我的作品好像太差了吧，跟他们比，就有很多同学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其实我是跟他们讲，其实无论是好或者不好啊，来 IM 最重要的是交流啊，是沟通。我们办生生不息的这个初衷其实是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已经投递的作品的同学完成成片的这个部分以外，如果有同学，特别是一些非专业类院校的同学，他们缺少专业的支撑跟团队的时候，但他可能有一个好的剧本，他有一个很好的 idea， 或者他已经拍了一些不错的素材，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剪辑，他可能连 Premiere 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给这些人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留下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既然是针对学生的作品，我们希望把这种天分能够通过一种手段跟一种机制寻找到啊，一种可能性寻找到，所以是这么考虑的。当然生生不息也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从第一届，虽然我其实我们的步子迈的有点快了，就是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就是第一届我们刚刚开始做，第二届我们就有一个大的变化。刚刚杨娟也说了，其实我们今年有三个变化。一个，我们不单单是寻找长篇的剧本跟计划，我们今年也针对短篇。第二个，我们不再从 IM 的体系当中去挑人，我们扩展面向所有的同学。也就是说你是否参加过第一届第二届不重要，你只要有好的剧本都可以来。那第三个变化，我们加入了创投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设立了决策人的机制，所有的进入训练营的项目，无论是短片和长片，经过训练营的梳理跟整理之后，其实他们是要面向市场。我们目前也在跟很多的出品方、平台、影业，包括片方都在聊，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担任包括节展来担任这个决策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小朋友的小伙伴的所有的这些片子啊，不仅仅是一个接受评审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面向市场的过程。那这个对于同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因为面向市场对于一个专业导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我们想要去尝试一下，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根本的逻辑，就是学生作品的市场逻辑到底在哪里，它具不具备市场价值，它具不具备别人投他的这个可能性，那这个需要时间去验证了。但是我们想试一次，看看到底，这些我们挑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们想通过一次尝试来做这个， 做这个坎，看看到底大家认不认可啊。那当然这个认可的标准在于所有的决策人，而不在于我们。对，
嗯，去年你看今年也有出现一个学生短片很优秀的，就是李嘉禾的地儿，这部片子是去了戛纳电影节的纪实单元，还拿了一个二等奖。他其实就是一个像杨娟老师一样，他是一个综合类的学校出来的，河北科技大学。能想象吗？河北科技大学可能听起来跟影视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他就花了5000块钱拍了这么一部片子。我也是在某个影展做选片的时候看了这部片子，我是当时觉得真的很好，就是很少的演员，很极致的影像风格和那种色彩对比，让人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现在徐老师说的，就是青年创作者，他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股闯劲和拼劲，就和一些老油条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可能，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能解决一些青年创作者的困扰吧，就是怎么拍，拍什么，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导师或者有经验人来扶持。那杨娟导演，你会现在到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困扰呢，困惑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你的困惑也是大家的困惑呢。
我觉得困扰、困惑、困难都蛮多的吧，尤其是我是独立的一个人，一个人创作真的是，就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安慰自己，然后给自己鼓励。因为我现在在做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在做这个长篇，哎，我也不能说有多么痛苦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第一次遇到，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去请教谁，谁能给你答案，所以就很多很多问题都只是靠，只能是靠自己去想办法去寻找答案。然后你说具体的什么样的困难的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又是在边拍摄，然后在边梳理素材，同时又想要开始从事，就是把这个剪辑工作就是先就是边开始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开头都很难，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但是呢又会逼着自己去做，然后所以就只能是去通过看一下别人怎么做啊。但是哎呀，我觉得我的困扰，我不知道会不会跟其他人一样，
都一样。我当时也是，我自己当摄像，自己当导演，自己当剪辑，都是这么过来。你求谁都求不了，你第一步就是孤立无援的。
嗯，
但你记得一定要把话筒打开啊，不要忘了开话筒。
现在
我给大家分享，就是杨娟导演，杨娟导演有次发朋友圈，就是他的摄像机的话筒那儿专门贴了一个小纸条，说记得开话筒，就可能是拍得太激动了，然后一个人没注意话筒没开。
对，这真的是
血泪教训。
就挺蠢的一个行为，就是之前去年还出现好几次，就真的拍得很激动，我说哇好棒啊好棒，结果后来发现话筒没开，然后就在那傻眼，然后后来没有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我第一次拍片的时候忘了带磁带啊。
不对啊，还有一次，我还有一次就是忘记带内存卡，就是带着个空相机过去了。嗯，所以反正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啊，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
对，但是也是很有趣的讲出来嘛，因为其实大的问题，比如说，我透露一下吧，我现在是杨娟导演的制片人，可以说吗？这是可以说的吗，杨导？
可以说，可以说。
对，就是就是我们在今年在投一些创投的时候，其实可能是从最开始的，比如说提案怎么写，到片花怎么剪辑，其实大家都有很多分享和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在实战中，比如我觉得生生不息也好，影展也好，可能真的给你一个实战的环境，你真的面对你，我还是那句话，你面对的不是你这批学生。当你真的你第一步完成以后，你走第二步的时候，你面对是所有的人，甚至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 FIRST 的纪录片实验室，今年我们也有投嘛，你面临的可能是做了20-30年的纪录片老炮，然后你可能也面临那种刚毕业的学生，你要和他们竞争，如果你再强调哎我是个学生怎么样，其实 没有人看这个东西的，就看结果，所
嗯，
以影像是挺残酷的，我觉得，
对。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青年导演还是会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谁不是从年轻开始成长的呢？就无论是 IM 也好，或者其他的伙伴的兄弟影展也
影
好，
展，
其实都对于青年导演，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对于短片导演的支持，特别是学生领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2年大家都发现应该多支持一下年轻人，还是怎么样？好像越来越多的青年电影节、短片节出现，包括像 High Shows 啊、像 Minis 啊，还有很多，包括成都啊、惊喜影展等等啊，都有
因为去年，比如说去年，导演请指教，就是那个最佳，就是获了最大奖的叫曾曾嘛，他其实也是，就是短片做得很好，然后做长片也是要积攒很多年才能做第一部长片，所以其实，还是挺难的，就是做任何事情，你想，我不知道，哎，徐老师，就是我知道 IM 是和那个什么全国高校影视联盟合作，就我。你们会有个数据，就是中国现在开影视专业的学校有多少家呢？大概就是比如学生有多少，这个数据有吗？
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70多所高校有广播电视或者电影专业，而且这一年来，据我所知，单单电影学院就成立了好几个，包括我知道的，像厦门大学电影
山
学
西呀、啊。
院啊，山西电影学院、上海电影学院、青岛电影学院、
青岛，
海南电影学院，还有像福建好像就2、3个，就大家越来越多影视电影专业成为目前的一个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而且很多电影学院其实都是由很知名的电影演员或者导演来担任院长，包括像田壮壮老师、像贾樟柯老师、像等等啊这些，成龙包括也在河北好像有一个电影学院的专业等等，就是。
本山艺术学院。
对，就是专业人士下场进入教学这个特征跟别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很多其实我们当年学广播电视的时候，大部分还只是有一些电视台的编导或者导演来给我们上课，但是你能想象成龙来给你上课，田壮壮来给你上课，或者陈凯歌来给你上课，那个确实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你看270所高校，一个高校就打学生，就说200吧，那就是
对，
54000人。你要在54000人中竞争，那真的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了。所以这个
太卷了，
数
太
量和这个人数，对对。
卷了。
但是我觉得影像创作它不是一个数据啊，因为比如说，某年会说我们要100所高校培养1000个纪录片导演，我觉得这种数据其实不是很重要，重要就是还是。你认准自己的方向，找自己拍摄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其实挺难得的。杨娟，你在创作中会有一些，比如说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会一起在贵阳去交流吗？还是说就是还是一个人在做，然后通过互联网获取一些影像知识之类的？
哎，虽然我学的是广播电视这个专业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学校设置的课程，我觉得跟真正的创作它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就是懂一些皮毛啊之类的吧。那我觉得我之所以我会觉得我做就是现在拍这个长片，有时候经常会觉得自己特别难熬，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身边就很少有能够说跟我去聊创作的人，就真的就只有一个老师吧，而且是校外的老师，就有时候有一些困惑啊，会去找他去聊一下，然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说跟你一起说到创作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真的几乎没有吧。而且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就是，像我在贵阳，我们这边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创作的这种氛围。或者是说我可能不认识那些人吧。
对，还不错了。其实，贵州新浪潮嘛，比如说那个， 就是毕赣嘛，就是杨娟导演跟毕赣都是
就是我不认识毕赣导演。
其实我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其实我自己和你有点像，就是我学习的纪录片的大部分是在校外，就是我每年会去，比如说当时吴文光老师的草场地工作站，每年五月和十月有两个艺术季，会有请到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来分享，还有一些公开课，我每年都去，就是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去了四五，就是去到很不要脸的去，就是然后就像一个节日一样，然后除了工作站以外，我还会去一些影展，所以我觉得去影展看同龄人的片子，或者说看比我们更大一些人的片子，其实对自己的学习和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也推荐大家来 IM 两岸青影展去看片子，就是而且它除了影展展映以外，它还有论坛，还有公开课，还有一些比如说连续两年有台湾的新就新浪潮那批导演的片子的 GCP 放映，真是太丰富了，我自己当时就是感觉分身乏术，就特别希望影展能再长一点。所以徐老师就顺着这个话说，就是今年影展的举办的时间和周期会有一些变化吗？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连续两年想去，因为平潭再可以再介绍一下平潭，就平潭就是特别美的一个岛屿，然后在八九月份那个会有蓝眼睛，就是你去了它海滩上会看到那个海水蓝眼泪那种自然景观啊，因为连续两年因为疫情所以我没看到，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和一个预案了。
谢谢那个劳动老师安利这个影展。其实我们今年有蛮大的变化。蛮大的变化，除了刚刚聊到的生生不息的训练营成长变成成长计划以外呢，其实我们今年有几个点吧。第一个，我们的时间会计划在八月底举办，也就是大家可以用暑假的时间，不耽误大家学习啊什么各方面，可以来平潭。那平潭是一个海岛，它在福建的最东边吧，因为它面向的太平洋，所以它也是中国大陆离台湾本岛最近的一个地方，大概离台湾的新竹只有68海里啊，所以特别美的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小岛，这个是平潭。另外今年呢，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在沙滩上举行，我们期待能够有一个类似于平潭的戛纳那样的露天放映会给大家在沙滩上呈现。另外我们会有一场专场的跟电影有关的音乐演唱会，会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来到这里，能够有一些也表演跟呈现。那我这里先卖个关子啊。另外劳动老师说到了两年他在 IM 看到了侯孝贤的数字修复版的展映啊也好，或者一些台湾新电影的作品也好，我们今年也有一个很牛逼的片单，这个片单我也再卖个关子，回头跟大家发布啊，等我们的官宣吧。这个片单应该在大陆也没有人做过啊。那此外呢，我们今年我们应该是所有除了官方的电影节，比如说像金鸡啊这种之外，丝路电影节这种之外，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所有电影节当中最重视颁奖礼的这样一个电影节。因为那场活动我们更侧重的是怎么去表达，不单单是走颁奖的流程，其实我们更想告诉别人这一年大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大家也知道今年202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一年，有大量的毕业生，然后又疫情，然后等等等等，每个行业都不容易吧，所以我们会一个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呈现，就是也跟我们今年的主题相关。我们大概再过不久，应该10天左右，我们会最后会公布今年的主题了，跟我们的主视觉。也欢迎大家多关注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公众号，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发布。对，就这样。
就第一年我们采访了，很荣幸采访了康姆士乐团，是第一届的那个表演嘉宾，然后特别好， 然后那个第二届是平潭的自己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乐队，表演的也很出色啊、然后如果真的海滩放映，我强烈安利要放那个什么，放蓝色大门，一定要放蓝色大门，因为那个片子真的很适合在海滩放映，因为它有一些场景就是海嘛、
嗯、
就是在海边，然后如果在海边再看蓝色大门，而且那么好的一部片子，桂纶镁和陈柏霖的第一部作品，
嗯，
安利安利，我许个愿，我在这许个愿，成不成无所谓，
成不成无所谓
啊，对，
好，
没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因为我们是讲年轻人的创作嘛，可以，所以就是徐老师，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给杨娟导演吧，就说你最后你会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的计划想做的事情啊？
你知道我现在最怕被问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做什么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说我的长篇的话，就因为我的长篇是基于我的短篇开始的嘛，原本其实也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去年因为也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就投了 IM 的创作训练营，最后也幸运的入选了，所以也就直接促使了我决定去做好这个长篇吧。所以其实我现在我没有去想什么未来，或者说我也不敢想吧，我想的更多是当下，现阶段来说就是想去完成自己的第一部记录长篇。在这个过程当中像今年的话我就会参加一些创投比赛，所以想给自己找一些机会，然后找一些资金啊，还有对我这个后期制作上的一些帮助吧，所以就先做吧，至于它能够给我带来一些什么，其实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我能确定的是，就是我肯定不能以拍纪录片为生，因为从众多的前辈那里可以知道拍纪录片并不能够维持我的生活，所以在这之后我肯定是得先去解决自己生计的问题吧，然后就是想办法去尽量的做到既能够继续去创作又能保证生活，嗯，就这样子吧。
对，可因为比如说中国就新中国第一位教纪录片的导师叫司徒兆敦老师嘛，他就劝他的学生说你可以找一份教职，然后寒暑假再做片子也可以，所以他的学生里面比如说魏时玉导演就在香港城市大学教书，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导演，比如说我知道在山艺啊，在一些高校里当老师，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又做研究又做创作，所以就是年轻创作者他有无限可能啊，当然杨娟导演是一种方式，另外的一些人会选择北漂啊，像我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其实就是我觉得看那个就是杨紫琼的那部妈的多元宇宙啊，就是妈妈的多元宇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每一条路都会有不断的分支不同的路，选择一条路就可以了，走下去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再想哎我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会不会有比你选择的这条路更好，不一定的，就是它有很多个宇宙，但是你认准了你自己的宇宙，你就是这个宇宙里做的最好的那个人吧。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播客也结束了，大概是这样，我们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也谢谢那个许宏老师跟杨娟导演来分享你们各自的创作和各自的一些想法，然后许老师再给艾姆打个广告。
好的，谢谢劳动老师。我们的征片将在6月15号截止，如果你手上还有好的作品，千万记得在这个时间之前投递。另外，生生不息成长计划也向所有进行中项目敞开，截止日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希望你们能够完善自己的项目来到 IM。当然如果你没有作品也没有关系，期待8月份能够在平潭和你相见，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棒的跟电影有关的所有的作品，包括活动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平潭，平潭见。
这里是凹凸兔，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Podcast 收听，同时欢迎加入凹凸兔的听友群，请在公众号凹凸镜 DOC 下面留言听友，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一起讨论播客内外的故事。同时我们在爱发电平台开通打赏，谢谢您的支持，欢迎关注凹凸镜 DOC 凹凸百态光影日志。